念一色摩他及毗婆舍那之粮，以中何为色摩他之粮？为住绝顺处，少欲知足，尽断诸杂物，思罗清净，尽断贪嗔妄念。
我们之前的时候就讲了圣观禅和寂智禅两种的修行呢，说就是它的重要性一样的，一个是说寂智的修行，可能就是寂灭的这种的因缘，寂智的罗汉或者是所有菩萨佛都有寂智的这种功德，但是光是如果是定力很强，慧力很弱的话，就是法无我的见解生不起来啊。然后即便是你有法无我的这种的见解，就会能够看到心的本性，但是本来面目，但是如果看得不够清楚的话，你需要定力才能够就是更深入的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两种的止观两个度，就是双运不二的这种的修行啊，就是建立在基础是在止的这一段的训练上面，然后用圣观的力量得到这种超越的智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所有佛法的修行里面，如果禅修的种类很多很多，各种层次的，但是主要的这两种的修行都离不开这两种的修行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好像禅宗也好，或者是藏地的这些修行也好，都一样的，就是都强调这两种的修行，主要是然后就这个里面再进一步，主要是讲说如果要保持慧力定力的一种的平衡呢，就以前说的样两种的就是平衡的话，怎么样就是条件因缘条件。所以这上面讲第一个是说处在一种的适合的这些身处在适合的环境当中，然后说是知足少欲，就是比较比较少欲知足这样的一种的特质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寺庙啊这些一般都在比较清净的地方比较多，当然也有在现在大城市里面有的，因为是城市扩建啊这样的，但是以前即便是在城市边啊这些的话，都寺庙一般都找一些清净的地方，甚至山坡上啊，或者是高山顶上，有森林里面悬崖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保持一种清净的状态。然后另外就僧众的里面的修行人的一种的清净，说就是不是那么就像现在商业化的这么样的，就是一直追名追利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好像有这样的福报和因缘，就是身处在或者这样的人生的轨道上面，不用就是非常忙碌为世俗的这些衣食住行以及其他的名利，就是一直追逐这个而去做，而且比较怎么讲呢，一定的条件下不太那么讲究这种太大个别的这些就是这个样。然后就是个人的活动嘛，也许就是说心态上面的一种知足以外，就是也许有很多就是卷入各种各样的活动里面，然后就是你有自己的这些时间处分的时候，就是接触的这些环境上面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活动的话杂事比较小啊。当然比如说一般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就是怕杂事多，如果在家人的话呢，当然他也要种地的种地，做生意的做生意，养孩子要送，像现在的话更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么需要就是接送，现在城市里面的话很严重嘛，就是这种生意，对，是是，然后有时候还说小孩子有小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完成的工作，农地里面也一样，牧人也一样的，小孩子比如说大概六七岁甚至更小的时候都可以过干活帮忙干活，家里面的就是做的家务也可以帮忙，然后山上就是大人放大的牛马羊，小孩子放小的牛马羊，这样所以就是他们可以找到一种自己的位置，然后就是比如说大人要挤牛奶这样的话，小孩子就专门把那个小那个牛犊让他先就是把奶挤出来，然后正是有奶的时候，然后大人去挤奶，然后小孩子又要把小牛放在一边嘛，然后就是在 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就是类似的，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嘛，这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人也是牧人嘛，所以早上要天亮之前起来以后，有一个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就是烧火做饭嘛，做早茶，然后可能一般在藏区的话，就是男性妇人父亲这种的，他们肯定要去一天都在山上嘛，比如说放马牛羊之类的，有些家里面有1000头羊啊，2000只羊这样的很多，马牛也一样吧，就不等，就是几十只到数百只这样的，一家人，马也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分工很清楚，如果有多少的人力资源一样的，你有多少的劳动的人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用在这种上面，搬家也好，或者是遇到很多这种的不规则的这些，比如说，这样的社会里面，他要手工的工作很多，包括弄的绳子也好，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全部都是自己家里产的，所以包括马的这个马头套啊，背马的鞍子啊，牛上面就是驮运的时候的鞍子，以及就是牛脖子上的套子，以及下面有专门就是掐的放出来容易放的一种的，就是木头做的一种，这些都是一个一个削出来的。然后有牧人，很多人都会自己做一点铁匠，然后很多一些铁啊怎么样弄那种冬天钉在洞土里面的那种的，一根钉子比较结实嘛，木头钉不进去坏掉了，洞土里面。然后就是到刚才讲的马龙套啊，各种铁环啊，很多就是需要做的，就是包括各一些那个柴啊，这些用的一些镰刀啊，有些人甚至做的很精致，可以做一些那个装饰品啊，这些都有做的。以前我的爸爸也是会做铁，包括会打那些刀子啊，做刀子用牛角把它又弄起来，弄得很漂亮。其实以前还做弓箭啊之类的，这有点太原始了，对你们来讲你们都但是真的是这样子，我还就是我是可能是最后一代要经历这个过程。现在藏区也没有人做这个，就是他全是买东西嘛，就买橡胶的鞋子啊，这些没有太多。但是以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学过很多种，连缝针的时候都各种各样的走法，用牛皮的时候或者是很厚的这些鞋子鞋底要怎么缝啊，以及衣服裁缝啊，这些都学过嘛。所以它变成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就世俗当中忙的事情很多，手忙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一个处理一个绳子，就是做那种的牛皮绳嘛，这个的过程都很多，然后要什么泡啊，怎么去弄啊，然后就是用那种酸奶啊，什么各种水里面的处理和地上的处理，以及揉啊，各种装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就是其实因为不是一个工厂化的大的社会分工，没有就是每一个小的作坊里面要全套的做完所有社会上面的需要的东西一样的，所以就很忙的。但是现在肯定也是忙嘛，就是不一样的忙法，所以这个里面意思就是说断杂物杂事嘛，断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杂事，然后就是吃一种的戒律。所以僧人的话在西藏也是一方面是可能是为了学问，就是真正想解脱，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说不需要参加很多社会的劳动啊，不用再娶财妻子生孩子，这样的话这种可能就是小时候我记得好像一些老人家也很鼓励小孩子说，女的男的都说出家多好啊，这样是不用就是那么辛苦啊。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说就是此生不辛苦，下一生也更不辛苦，这样的话就是更圆满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吃这种的戒律，所以如果不吃戒的话，就誓言啊、承诺啊这些戒律、戒律没有的话就很困难，所以这上面也讲了这戒律。然后最后一个说贪，就是信念上面的，就是机智禅上面可能最要控制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贪的一个心，贪心，这个后面有讲的。所以后面的那一段再念一下，接下来的这一段。
女中当知随顺处是具女功德者，为
这个字是不是一个
衣食很不义德，
嗯，
人不凶恶，未住怨敌等，故处所善，无病之地故地良善，有伴俱戒，戒同故有伴善，日间无众多人故，又夜静生气故，具足善。
所以刚才这个前面说环境就是自己住在一个顺境当中，比较这么讲的和善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心态上面知足少欲，然后就是说活动上面减少杂事，然后吃这种的戒律嘛，就三乘律也好这样的，最后就是对治贪这五种的因缘，就是可以就修好这个寂止禅的五种的因缘。然后这里面就是第一个因缘，说随顺什么随顺处是吧？第一个随顺处的话，这个这其实现在你去修行去一些很多地方的话也是很重要，这个这几个特点。我也以前在藏地修行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太真正的需要担心就是衣食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很好的一些真正在修行的话，总是有人就是给你食物啊什么东西送过去啊，这样的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嘛，所以这个的话肯定给很多修行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以前我记得我们全家人1980年的时候去了拉萨朝圣嘛，坐了一个那个卡车，解放牌卡车，那时候是很早的。然后那时候西宁都很小，我们就是花了11天的时间就单向从我们家乡到拉萨，就是开半天车，然后因为上面有一些亲戚啊老人啊这些，然后又休息找一些地方搭帐篷嘛。我们在兰州路过，那时候路没有那么多，主要青藏线以外，我们是绕了很大的圈，其实这样到兰州这样过去，在马路上，我们马路旁边嘛，兰州市里面，我们就搭帐篷在马路旁边冒烟啊，这些没人管，没有城管冲出来管我们。其实那时候很早的，就是因为，然后我记得一个武警他拿了一包菜，菠菜还是怎么样，然后在给我们的时候说好像我们语言不太通啊，那些人说这个多少钱，想给他也卖不卖，这样的意思。我们没有菜吧，可能想吃一点菜，我们也其实也不怎么吃菜，但是然后那个人说2块钱，然后有一个人就给了他，那时候2块钱还是很多嘛，给他2块钱，然后那个想了一下说算了不要了，就菜也给你，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记得武警就送了一些菜。然后就是这样一路上就是朝圣到拉萨，然后的哥哥那时候还是很小嘛，我们都可能6岁这样子，80年的话，对，我可能5岁，他6岁吧，藏历算的话多算1岁这样。然后他就是磕头绕着这个拉萨那个最主要那个芭蕉街那个地方，包括就是最那个释迦牟尼佛诞生像那个地方，绕的时候都有很多当地的这种拉萨的妇女啊妇人说，哎，这么小的孩子都这样就是礼拜来绕圈子，绕那个转经，然后说给一些钱啊什么，我在那边收帮他还背了2壶水嘛，就是给好多人磕头的，但是他是最小的一个，给他们累的时候倒一点水啊，这样我身上挂了几瓶水，这样是军用的那个壶一样的，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记得就是那些就是如果你就是磕头朝圣的人也好，闭关修行的人都食物这些不缺一半，反正你总是有人可以就一直到现在这几年也是有大量的人就是从我们家乡那边去徒步去那个观音桥，现在叫马尔康，那边有很有名的一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像，然后去那边的时候就是那边路上有很多人就给梨子啊什么，那边产很多花椒呀、水果啊之类的，然后给一些食物啊，然后说啊你们都来我家里住啊，这样半路上面如果下雨啊这样，他说这个热情，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风俗吧，以前人不多嘛， 现在还有，就是你去的话还可以找到，不是说每一家都那么热情，不可能，但是还是你能够不愁就是找不到地方住啊，找不到地方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上面说这个能够找到容易得到衣食的地方，这样闭关。以前有一些人说啊，你们闭关还吃东西啊，这样的。有些人以为就闭关呢就很厉害了，就好像就是怎么讲，叫烟火什么不知人间烟火是吧，这个也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些法师或者是修行的人，这些要去闭关的时候，他们其实带的东西很有限的。有一些人是去比如说岛上面，比如说青海湖那边不是有个岛吗，中间有个鸟岛一样的。所以你夏天进去以后，就是冬天进去以后结冰的，然后一个夏天的话那个冰化了以后，以前是没有什么船呢过来过去的，所以你一个夏天都在岛上，有很多很多鸟啊，这个飞来飞去在上面，不是那么安静其实，但是就是冬天很安静的，夏天春天没有那么安静。所以进去的那些人就带的食物也好，你自己反正大概带的差不多，就反正你在上面有很多其他的人休息嘛，你如果完全没有食物的话，也可以从同伴呢这些他们相互接济这种。然后记得好像有一些像弥勒日巴这样的话肯定不会担心这些，就是说当地就是吃冬天没有吃的这些肯定很瘦嘛，有时候非常就保持，好像就是人真的也可以达到一种比较极限一样的。就是有一些人闭关的时候因为食物啊这些缺以后，可能身体受影响的也有，就是胃啊这些出一些问题，但是经过另外的一些修行呢，气脉明点的修行，这样治疗胃的这些方法也有嘛。所以修一段时间这些坐火定啊，这样的话胃有原来就是太寒啊太什么这种的又慢慢改变了改善。所以就是我们你们也一样，以后如果要去修行的时候，现在在城市里面带钱就可以了，信用卡，但是以后比如说山上比较远的地方的话，找就是还可以就是找到一些食物啊这样水啊这样的地方，然后他这里面就是说除了食物水这种的衣服啊这些，以前没有像卖衣服的这种的市场嘛，所以只有说别人提供一些布匹啊这样，所以上面讲的衣食这两个。然后就是住在一些比较善的地方，因为闭关修行的人也一样，如果住在一些比较凶恶的一些地方啊，人太凶恶的地方的话也很困难。好像凶恶可能也许不就是人凶恶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是比如说现在一样，美国不是发出一些警告说不要去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啊，如果你现在带着很多念珠啊佛像啊身上，你去塔利班的那些地方去闭关的话，估计他们知道你是佛弟子的话，肯定也许会去赶了伤害，这样有可能的，这个发生嘛。就是好像最近好像是说那个阿富汗那边发现很多的佛教的这些洞窟修行的山洞，那些地方其实是很好的这些修行闭关的一些圣地嘛，以前可能就是早期很有名的就是很多佛教修行人和包括印度的这些大智者以及其他地方都很重要的一些佛法的圣地。但是现在一个是好像以前那个叫什么什么托拉波拉山区还是有一个地方嘛，就是那边的话有很多佛教修行洞被美国这个军队炸阿富汗那个本拉登的时候炸掉了很多那个石窟，因为里面害怕藏有其他的这些恐怖的人什么这样。然后现在说发现很多这些矿金矿啊铜矿啊这些，然后又就是挖掉了很多以前的这些因为影响那些古代的这些寺庙啊这些废墟，很多是废墟山洞啊这些。所以如果环境好的话真的可以去朝圣一下那些地方。我问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人，他说那个什么 什么就巴尔提斯坦呢这些地方去的话有没有危险？他说啊，不可能，那些地方太危险，我自己是巴基斯坦人，我都不敢去那边的。他说就很危险，不然的话真的是有很多，以前白沙瓦什么这些地方都是佛教名城嘛，圣地一样的。所以就是现在讲的就是说人比较和善的地方，以前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僧人，他说你把我放在一个完全没有佛法的地方啊，迎接我去那地方，我在那边就是弘扬佛法的，这样说。然后真正的我也认识一个人，是那个什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以前在台湾认识的。最后我说那个人挺好的，就是也很开放啊。以前他们有一个什么那种世界绿人大会这样的一个上面认识的，然后就问了一下，他说我们那边去的，他说我们那边丛林里面的人很凶啊，就是他不适合，完全不行的。那边就是如果他们不欢迎，或者是说很危险，他们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有脆弱，他们可能会伤害你的。这种社会比较怎么讲凶，他说。即便是美国也一样，以前好像Amber 他们的一些立了一个观音像嘛，他们的活动，然后那边是可能就是西班牙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然后说扔什么祭坛啊什么，他们觉得立那么高的一个像在他们那个社区的话，他们有不同的信仰的人就是很反感。很类似的，就是说你如果修行的话，也一样要看一下环境，不然的话就是就受欢迎的一些地方住的话可能容易一些。然后有一些地方就像刚才讲的样，就是本身是好的环境的话，但是你如果里面有一些仇人啊，或者是冤家啊，什么以前的有一些这类的话，就是说个别的人也可以造成伤害一样的。以前这种例子很多嘛，说所以这上面说凶恶人不凶恶，然后就是为住怨地，可能住在有怨地的地方肯定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这个上面说是处所的善一样。然后这个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闭关的处所里面看，比如说我发现就是美国也一样，你如果去闭关了自己喝这个山上的水这些的话，有些地方的水是有重金属什么本身天然的，所以也会对身体很危害。或者是也当然有一些闭关很好修行很好的人，以前去蝎子洞里面闭关啊什么这类专门有嘛，他们说已经这些都已经超越了。我们说现在是修机智禅的阶段而已，修机智禅的阶段的话要看好这个情况，就是说也许有容易得风湿的这些地方啊，很湿的很不干燥的地方洞里面的话，选择一些比较良善的一些地方，当地本身就是水土不服啊，或者太阴暗潮湿，或者是说里面的各种蚊虫动物啊蛇啊这些特别容易伤害的人的伤害的比较多。有一些曾经我记得好像说在尼泊尔有一个修行的人在山上就是被狼吃掉了，这种的也有，狼吃掉好像以前我记得我们家乡也有这种事情，就是两个女的准备去什么很远的地方朝圣嘛，他们经过是夏天的时候，他们经过冬天的草场，一般冬天的草场上面没人嘛，然后被很多狼群攻击吃掉。好像比如说像以前拉萨去的时候，也是路上有狼群的那个，有一些书里面写的有嘛，那个狼群攻击的话，枪打都不怕这样，因为太多狼。然后这类的环境里面，就是不适合修机智禅，太危险。然后就是他比较就是着重的讲这个，就是如果你有修行的人的话，要有一种的好的修行人，持戒上面有戒律的人，有见地的人，比如说 跟这些人同行，你要有助伴啊，这样子的话，以前我们以前说了嘛，就是一般旅行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两个人走的，这样的话一个人舍不下一个人，就是会在任何时候危难当中都会比较相依为命，这样一般说是有三个人的时候就会排斥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一样的，就是有三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变成有两个人慢慢慢慢就比较有共识和亲近，另外一个人就慢慢慢慢就觉得好像就是可能不行这样的，所以这么一些状况。所以说如果跟两个人同行或者是多人同行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种怎么讲呢，和尚不是以前也有这个要求吗，说住在一个地方修行的时候，身和同住，什么身体上面这种，然后说口和无争，意和同悦，然后说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因为寺庙有这些共同的一些寺庙的庙产呢，这些有时候为寺庙的庙产就是动黑社会，现在好像也有嘛，所以这些见解心态持戒的人和有见解的人，这些都比较怎么讲呢，共同的一些共识有的话就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大家一起随便组一个朝圣团好像都打起来的很多的，里面到时候就不高兴了，相互争吵了，这个人又回来以后说另外一些人这种的，就像旅行社可能一样，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居士好像曾经也没那么严重，但是他们也去山上什么去藏区啊去朝圣啊什么，回来的时候一大堆满腹牢骚的，只是也没有去多久，就十几天二十几天都功夫都有很多烦恼，所以可想而知，如果要长期要做一些修行的班要去的话，也容易出一些这些争论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曾经好像根登群培大师好像去印度的时候一样的，他有他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啊一起去的，然后大家吃的戒也不一样，所以就产生这个不一样，就像他吃一顿饭的话一样，有一些人完全禁葱蒜的，完全不喜欢吃肉，这样的话那挺好的，那另外一个人说我就想吃肉我又想吃葱蒜，这样的话首先这一点的话就反正这是一个小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一种的问题一样的，所以就不一样的这些想法上面，就是有一些人真正的很有这种开阔的心，说对于一个上师或者是一个坛城下面的这些学生的话，非常这个超越任何生死的利益都可能放在次要的地方，然后说这种金刚兄弟这种各金刚这种法友这种的，就看得非常神圣重的，这个在藏区是很普遍的。以前我认识的也有这样，比如说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就是共同在一个法师下面传授过，其实从来不认识，之前也就在那几天就见面了认识，后来就这些人对好多年没见以后说我们那时候一起灌过顶，在这上面一起结过法，这样的一些人都说好像真正的特别近的这种很真诚的非常近，他有什么事情他能做什么什么都非常，就是把自己当自己人一样，这样的一个感就是很直接的这种的共识有的。但现在我估计就是金刚师兄弟多年的时候相互都当然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怎么讲呢，需要很小心的地方，律仪就上面说持戒嘛，持这个戒律的这个部分，所以所以就是有伴的这个善良，有伴的善良，然后后面这一个是说白天和晚上的时候都处于比较寂静的状态，就是说白天有很多人串门啊访问你说山洞里面怎么样啊，这样的，以前现在好像桑叶寺这些地方变成这样子，就是以前有青浦什么各种108个这些洞啊山洞啊，然后这又有多少多少个山各种，比如说很有名的像刚才那个青海湖的这个岛湖心岛，像我们家乡那个年波也是阿弥陀马钦， 然后有个扎克水庄在现在在青海北边海北州，然后当然有桑耶寺这些，当然就是那个冈仁波齐这些地方啊，南边的工部，反正各个地方都圣地很多，但是有一些游客太多以后，说里面修行的就里面照相啊什么，一会儿进来一个人然后敲门啊，这样就不是那么安静，所以这样的话有一点困难。有一些人是自己愿意就是跟外面人打交道啊，他也很愿意接受一些钱啊，或者是游客也有一些给钱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佛弟子嘛，所以这样的也有的，就是欢迎倒茶什么。然后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不是也有吗，他们一批一批的好像客人来来往往的，就一些僧舍里面。但是本质上面就修机智禅的话，僧人修机智禅的话就是跟俗家的人的来往比较少的，因为就是有很多原因，但是说就是说白天杂事比较少，然后晚上也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外面的嘈杂的声音了。就是有一些城市里面的人肯定会感受到这种，就是他白天没有时间修行，晚上想修行的话这里还好吧，但是有一些地方的话是晚上有很多工程啊，这些上马啊，只有晚上可以干活，比较清凉啊，或者是这样的时间有的，所以叮叮咚咚一直响，你也坐禅啊，这些可能受影响嘛。就是像有一些婴儿啊，或者是种种晚上就是人受这种各种动物啊，就是白天不行动的一些动物晚上出来的，这些种种有的，所以他是说就这种的各种的杂事吧，在上面说的也是这样是吧。是，然后再读一下下面的这一段。
若问何谓洒欲，为无增上贪着众多上好法义等。若问何为知足，为仅得出禀法义等，常能知足。若问何为尽断诸杂物，为尽断买卖等恶事，与在家出家众太亲近，行医心算等。若问何为思罗清净，位于二界不越其自性及遮自罪雪处，放逸破食，速速追悔，如法而行。
然后这个前面说身处顺境的这一个部分有五种功德，这介绍说一时一德，人不凶恶，然后不住怨地，然后说无病之地啊，良善的地方，然后就是游伴，就是怎么说，同故游伴善了，游伴的善，然后就是日夜的寂静，这几种。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他说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说何为少欲，这个现在也是很大的问题嘛，因为包括在藏区也一样，好像我也回去的时候也一样。人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有过这些现代化很多发达，这个到处都一样，其实人就是 iPhone 啊，这些都是新的嘛，在美国也是比较新，所以他们也一样，就是怎么讲呢，融入这个状态也有很多好处，有很多用处。这些学习的工具好像不会用的话，你都可能缺失很多这些资讯的了解的机会，包括一些佛法的这些书籍，你都上面可以下来下载，怎么找不到买不起的书都在上面可以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好奇，这是很自然的嘛，人的可能一个字，哎，你有什么电话啊，想这样看一下，然后就是好像从有形无形的大家坐在不断的看彼此有什么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一次不是说嘛，我回去的时候用的那时候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就是单板手机一样的，然后说啊你用这个手机啊，他们都有点吃惊，真正的是这样子，没什么吃惊的。刚开始最后我发现他们那个用的的确很好用，因为很多以前的这些电脑上面的藏文的不好用，但是新开发的这些上面有一些藏文的软件呢，可以打字啊发信息，用 email 用藏文发是很怎么讲呢，不是那么久的事情。所以还有就是随后就各种藏文的这些资讯网站就是特别快的就出现， 然后而且以前没有一种藏文的这些公共空间啊，这些可以自己这些东西发表啊，这样只有一些极少的一些杂志，这些杂志也发表的就是一个季啊什么，这样一看表，就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收集很多的这些文章啊资讯啊，这样所以有一定的好处我觉得。但是这个上面讲的是说当然以前没有这些需要，所以主要说的是衣食这些的需要嘛，主要是衣食。好像在内地以前很主要的就是看说藏地那些景德镇做的碗很珍贵，大家可能像现在比 iPhone 一样比一下碗是吧，吃起来之前说上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就丝绸的这些绸缎，说什么一些供养啊给一些上司啊或者是婚丧嫁娶这类的一些婚的时候，说丝绸多少匹或者是布，这种是很是一个分量一个东西，就是你送的东西里面。所以但是可以想到好像曾经也有一些西方人说就是西藏的法师让他们修这个出离心呢，然后他们自己带很名贵的这些西方的这些表啊，还有就是开好的车啊，这样的就是在印度啊这样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他们自己好像不太修出离心，但是要我们修出离心，这样不满意的这个意思。所以不论如何就是知足的就特别修寂止禅的阶段的这个上面就是特别重要，就是说怎么讲比较清净寡欲这样的一个状态，比较容易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各种欲望，主要是如果有欲望的话后面就有很多活动，然后就是如果你所求的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也没有什么那么怎么讲呢高的特别特别高的要求的话可能会好很多。然后知足少欲的，然后说这个上面说一我看他特别讲了一个说对上等的法义是吧，就是说出家众也好就是贪就是众多，一个是说要有很多的量上面，一个是说品质上面可能就是要上等的衣服。这个在藏区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他们就是僧人的法衣很多很华丽，就寺庙里面也好，这些有一些是专门就是各种的场合用的，就密城的这些修行的一些时候用的，或者是传法的时候用的，包括一些法师这些有动物的这种摄像啊，不是摄像，水塔的一些蝙蝠的修的，所以这种都有的。所以但是这主要是对一个修寂止禅的一些人来讲的话，他们怎么讲呢这种的贪求，如果你去半年一年几年里面修行的这些时间也好，尽量不要把心思花在各种的欲求上面，就贪多贪好的这些欲求上面，说然后说用这些粗陋粗鄙的这些法衣，比较烂的破破烂烂的也无所谓，就能穿就可以。就是好像我的一些亲戚一个法师也好一样，他烂穿得太烂了，别人都嫌他是吧，所以不认识他的人肯定会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穿得太烂了。有一个曾经我好像给你们讲过嘛，这个法师很有智慧的，非常有修行的一个上师，他的上师是 Kenpo Menser， Menser Kenpo， 这个很有这大圆满的一个导师，就是曾经很多年在监狱里面待的，后来出来以后说连看监狱的这些人都变成他的弟子嘛，有些医生啊什么，这个法师很有功德，非常了不起。那个法师他在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些这些传承都有的，然后就是他的弟子，然后这个法师秋阳他的名字。有一次他坐火车，他会去看中文也讲中文嘛，然后这样子他到处都各一个人走路旅行去印度什么的各个地方，五台山啊经常就反正走的各种各样。曾经有一度好像15年他没怎么说话，就别人以为他都哑巴了一样的修行的时候。然后有一次他从西宁坐火车到成都，我在成都就马路上看到他了，穿了一个有点快像夏天一样，但是还穿了一个那个羊羔皮的一个帽子，然后 这是一种羊皮的，没有任何外面的布的这个泡状的一个，然后就长的一个羊皮的一个山一样的，然后绑了一个腰带这样子，然后我认出来了，我们俩去他住的地方啊，然后第二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我听到有一个人在说，哎呀，我们藏族这么，就是也怪不得别人会就是骂我们啊，或者是这样嫌我们。然后我在旁边听嘛，桌子旁边，我以为就是我那个亲戚，就果然就是。然后他说，我前几天从西宁坐火车到成都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穿的那个邋遢的那个脏啊，反正就是也不脏也没，反正有一些脏，就是皮嘛不好擦不好洗，上面他说就是这样怎么样，他跟另外两个女的这三个人在吃饭的，我在旁边听。最后我在说，哦，我随便后面快走的时候，我说那个是不是这样一个衣服，头上有这个东西，是，他说就是他。但是真的这个法师那个就是功德很大的，对对，真正的济公活佛一样，是像好像现在在说网上好像后来说国洛什么济公活佛，你们可以查到的，就是。有这种说法，各种各样的。有一次我有一次很奇怪的，我和一个法师啊，在五台山，我们看到他了，我自己就是好像就看到他是没错，他从这个门，我们在绕那个最中心那个高塔嘛。好像他在那边，然后往这个一个小门嘛出去了，然后我就爬上，他没有看到我，我跑过去看的时候，那个小胡同一样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走，但是那个人不见了，有意思。然后那个我旁边那个法师也说，这个就是好像我们两个都看到了，说不可思议一样的，也许也看错了，也看走眼了，有可能。但是他那个样子一般的话，看走眼的机会比较少。以前我的爸爸也说，就是说他好像说有一个地方说他想去另外一个地方再打车，然后那个司机好像是叫什么我现在忘记了，但是那个连用我还记得，他们开一个日本的那种什么尼桑那种皮卡车，说那个和尚呢就是在另外地方，他们都是政府人员嘛，是坐满了我们挤不下了，就我，然后那个僧人说好，你们就他们在吃饭嘛，在一个县城，然后他我先走了，再见，这样走了。走到他们开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的时候，看吃完饭然后出发嘛，出发不久就追上了嘛，看在路边他也在往那个方向走了。然后走到那个县城叫达日县嘛，到那边到的时候，那个和尚从一个餐馆里面出来了，然后他们也吃一惊，说啊，你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就半路上看到你这么快，因为那时候我们那边最好的车子就是那个尼桑车，没有比那个快的，什么都一般都是北京吉普车这样子，就是他能赶过去的这种机会少嘛，所以有这种。但是他这个修行真的是，我以前讲过嘛，说他我们家住的时候都真夜真不捣蛋，真正的不捣蛋。他的以前那个房子就特别小，就是自己坐下来盘腿坐，他的妈妈在那边中间一个炉子，然后妈妈是睡床嘛，一直可以，就是他也就睡着或者站着都可以，但是就那么一个空间。然后客人的话，就是你只能头伸进去，但是也没地方坐，这样。这么一个，现在又他以前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就是现在又盖了国洛州政府，就是那些人很喜欢他嘛，就是给他就是专门好像批了地方这样的意思，就是州的附近没有寺庙，所以他在那边以前是。那个刻石头上面的那个字，六字大明咒啊，这些是金墙一样的，后来这个变成了一个寺庙，他放了很多之类的，然后盖转经筒啊，有一些人亡故捐钱了，什么盖的转经筒建了很多，现在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寺庙，所以大概有一些外来的一些僧人呢也在那边，他这个传承就是非常清净的一个法师，以前他在格鲁派的这些寺庙里面也待过，觉能派的寺庙里面也待过，尼玛的这些传承都圆满，所以这么一个，好像那个兰州多识活佛这些都很赞叹，说他有一次去那边文殊真实明经了，这些都不用开那些法本，就是说全部在大学里面给那些人讲的。大概1994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是去拉布楞那个 甘肃夏河县那边有一个石龙金刚大灌顶，所以认识了这些这个法师，然后就是请到兰州去啊，然后，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一招不将就的话，他也在别人这个笑啊，别人骂或者是这类都有，秋阳，我们说阿克秋阳，阿克秋阳就是僧人秋阳，但是，有些人说学不着求样，学不着吧，就是好像就放弃世俗俗物的这样的法师，他说话很直接，就是这样的，在印度啊，现在60多岁，可能都接近70岁了吧，是所以说比较粗陋的法衣啊，这些都能够知足。然后说在若问，就是断这个诸杂事是吧？尽断诸杂物。所以杂物的话，现在好像这个也是，僧人肯定就办企业一样的，就有些是为了寺庙，反正为了寺庙做很多。这寺庙有自己的一些商店啊，这些以前很早的时候，我们家乡就有这类的，就是做买卖。他们是寺庙派的僧人去做买卖，做酥油生意。我们是牧区嘛，产很多酥油，然后把这些运到拉萨去卖。所以这样子，但是后来很多社会上的人也不太，就是觉得不太好。就僧人的话，你不专修行佛法，然后好像即便是有任务，你3年5年的任务。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僧人真正的变成一辈子都在做生意一样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也不是寺院的任务，但是他自己后来又发财了怎么样，他已经精通了修行，也许没有那么提升，但是生意上面都已经人路都通了，所以就这方面就做的多的。然后有一些人在私底下可能就是抱怨说，这些僧人在没有一个场合不在的地方，好像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有出现，说有一种说法嘛，就藏区说“嘎布勒下山，嘎木踏后山”，就是在就是丈夫宰羊的地方、太太到会的地方，每个地方僧人都在，然后这种的意思就是有些有抱怨的，但是总体上面来讲，肯定有一些小僧人，不是就住在城市边的一些人更容易受干扰。说看录像啊怎么样，有一次记得好像在一些地方，他们就是小孩子嘛，可能年纪太小，看录像啊，门口里面是一个录像馆，但是在街边嘛，然后由于好多人没有钱买，可能进去看那个录像，但是从窗户里面，从门的那个上面的窗户都站在那就看的，好像那时候都很多。但是后面拉卜楞寺那边去，那边持戒很严谨，僧人都穿这个传统的靴子啊，都不穿现在的这些衣服，所以就是而且比如说穿这个穿着上面特别谨慎，比如说在尼玛巴的这些大师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僧人，他们都有也许穿这个衣服式的这种的上衣式的这种的这个不属于正规的这个衣服嘛，寺庙的衣服，但是也许防寒的一样的，就是有袖子啊，有这个这种的。但是在这些地方，各路派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寺庙里面，他们是不会穿的。然后有一些黄缎啊，什么各种官袍，像皇帝黄袍一样的这种穿法有吗？所以这些都他们是不可能的，就是穿的就是朴素啊、低调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个持戒上面有这个很特别，就是衣服啊这些上面也是如此。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除了这些断除做生意啊，就是。就修机制专做，你不可能去做太多的大的生意，但是就是包括说有一些人有自己一技之长啊，就是说能够瞧病啊，然后能够给一些处方啊，这样的话他说这些都不用做。然后包括可以就是心算啊，就是说算个日子，一起算这个三世这个今生来世这样的三世的这些算法都有的。然后有一些可能可以打卦啊， 可以看这种镜子来打卦，以及各种各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人很多，甚至我们家乡都有嘛，这种说自己家有什么事情，大的小的，病了肯定都会打卦，要去哪个医院的话比较好一点呢。然后这些都是帮忙嘛，也是挺好的。然后有些人说我们家的牛丢了，我去哪个方向找的话能找回来啊，这种反正就这样。有些人说我今年要赛马，然后你瞧一下我的马能不能赢呢，或者是说我也需要做什么这个功德，然后我的马会这样，甚至从比较有道理的到非常有可笑的，反正都会找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干扰他们的修行嘛。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些人真的有的，有一些法师以前打卦特别准的，他说我已经发誓了不打卦，然后你们再也不要找我，这样他们经常说我什么什么开始以后已经发誓了，你不要让我就是破这个发誓啊。这样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断尽这个。然后就是出家人和就是出家人的在家种的这种啊，就太清净。出家人以前有一些持戒很严谨的一些法师的话，就跟上座部就是泰国啊这些寺庙僧人一样的，他不会问你电话地址啊，或者是也不会就是怎么讲呢，一起就是各种照相啊这样的是吧。像我会的，但是其他以前不是，就真正的出家的僧人的话有要求的，有一些人说你不能摸他们的皮肤啊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怎么讲呢，持戒的话意思是说他不能够，比如说他有那个叫袈裟嘛，如果你袈裟在跟你同在，这是戒律的一个象征一样的，受的这个比丘的戒，然后你不能离开袈裟然后睡觉在别的地方。就是那个袈裟和有时候有这个嘛，就是喀什出帐，就帐法帐一样的，这些上面的贴幻呢，这些都是各种的戒律的象征嘛。所以你比较严谨的话，托这个钵啊这几个东西，衣钵嘛，以前说衣钵传人，衣钵然后加那个帐啊，这些都是怎么讲呢，很亲近的这种的表这象征物，象征物戒律一样的。如果你这样去睡觉这样的话肯定不好。所以其实以前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在家人和出家人在一起待的长的话也出过问题这样的。一个出家众好像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在家众，在他们家里面本来是念经的，要待在那边了，最后过了可能若干年还是做不知道清楚，但是变成了那家的女婿啊什么这样的，这种事情也有。说以前也有一个和尚说特别喜欢那个人家的一个什么女孩子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开始装病了，然后说就是接近这个人了，说服务反正可以多说话怎么样，最后那个人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但是我不给你们说这些都反正所以这个上面讲的也是一样，说不要就太接近这个太亲近了，对吧。所以然后就是说示罗清净，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戒律清净，吃这个两种的戒律嘛，一个是说自信和遮止这两个。自信的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些犯的不应该犯的一些很明显的错。比如说你不是佛教徒的话，你也知道不应该偷别人的东西，世俗的道德也或者是这样子，哪怕任何一个宗教下面都或者没有宗教的地方都不觉得，都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过错。然后比如说比如杀生啊这些肯定是如此，比如说这类的。所以从就是自信的意思，就是它本身很明显的，不需要你去规定什么，它就是很明显的，在任何社会都是可以认同的一种的，它只是一个罪过。然后还有一些遮止的这种的话，肯定是就是特别受了戒的人，比如说出家人呢、这样的才能够就是才需要守的，在家人不需要守的这种戒，比如说比丘的这个过午不食啊这类的话， 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说这是一个什么需要守做一个错，但是他是受了这个戒以后你需要守这个戒，如果不是没有守这个戒的话，在家人的话没有跟这些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嗯，所以说如果是放逸，就是说放任自己的心情了、啊、然后放流自然，这种比较任性的一种怎么讲呢，比较随意的破戒的话，然后就是迅速的就是坠毁，然后忏悔，然后入法的修行。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戒律里面很复杂，主要是佛教里面肯定就是机智禅，就是以戒，然后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有嘛，就是戒的方式来让定的这个机会提升。这个很明显的，就很多在家修行的人，如果你修行的次数多，但是散乱的因缘多的话，就是修行的质量不好。好像你天天都在做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但是这有一些改善，但是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种的机制上面的进步。主要是像这些条件因缘条件因素，可能考虑的不周到的。然后就是戒的这种方式，然后克制贪的这种的方式特别重要。然后这后面我看，那再念一段吧。嗯，
有位声闻戒中，他甚罪不准环境，然若彼以具追悔心，并具耳后不再犯之心，分别观察以何心造彼业，彼心无自信故，皆一切法无自信故，当说其戒为是清净，由圣者未生愿之摧毁清净，而当了之。是故当精勤修无比摧毁。
所以大概说声闻戒里面的这个和菩萨的这种的修行当中的戒的这些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别解脱戒的这个被称为律义嘛，然后这菩萨的这些叫学处，然后密乘的这些戒叫誓言这样的，然后他们这些有一些这个差别，比如说在这个上面讲的何为就是有位声闻戒中说他胜罪不准环境，就是有一些在声闻乘的这些里面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如果你一旦犯了这些戒的话，就是说没有什么忏悔，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规则很清楚，非常的严格，所以以至于到现在你看托钵乞食啊这些都在小乘佛教国家里面还是坚持的，但是你在大乘佛教国家里面真的有几个人是托钵乞食的，很少见的。所以怎么讲，戒律很清楚，所以刚才讲的样不碰女色或者是什么，就是身体上面语言上面眼睛上面这些各种各样的都有很清晰的一种的界定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上面讲的这个他胜罪里面杀盗淫这些就是很明显的，然后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这种无法忏悔的，比如说说这个说佛身出血破和合身啊杀父杀母啊这类的，然后杀阿罗汉，就这样的话这些是五种的就是不可饶恕的不可亲近的一种的罪过一样的，其实所以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菩萨称的这个他身罪，本来是就是从菩萨称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根本的这些罪，比如说像菩萨地论的这些里面有讲这一种以自己以一种的贪心就是自赞毁他，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居士或者是法师道友这些相互本来是一种自己的这种贪欲啊，这一种不清净的贪欲，然后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自己的好别人的不好，自己的上师好别人的上师不好，自己的修行好别人的修行不好，类似的就是一种的 贪欲、自赞、毁他这样的一种诋毁他人的一种行为。然后，我们以前说，就是说，如果你，修行的人也好，包括对佛法法门这些的话，本身是殊胜难得，法师也是殊胜难得。这个里面，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讲的一样，说，这些难得，但是你自己知道功德的话，不应该相应的升起这种巨大的排斥其他的心理，或者是同时就是产生很强大的，就是你只要认同了解这个法的殊胜，但是不要产生很巨大的这种贪执执着的心，然后一旦有执着偏见的时候，就看不到其他修行的法门的功德和这种利益啊。所以就是以戒的上面也有这种，就是说以就是贪心自赞毁他，然后说以这种就是吝啬的心呢、啊，然后不愿意财物和法的布施，然后就是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有一些人说有遇到一个乞丐，然后给他一块钱，马上又遇到一个乞丐就五十分，再遇到一个乞丐就十分。下一个乞丐就是说生气的，所以意思是他有不耐烦的。有些人也是一样，适合的根器的这些弟子在的话，也不传这个很殊胜的法，这样的话就是说以某一种吝啬。上一次我在旧金山也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女的看起来也挺好的吧，大概四五十岁的人，给别人要钱 spare change 什么的，然后说那个人很生气，说I need your change from your heart 给那个乞丐骂。然后我那个乞丐很倒霉，那天我经过两次，两次都有人骂他在那边那个脸也是很可怜的样子。然后说第二个一个人骂得更难听，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就有可能受了很大的打击回家了。今天过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说如果以某一种的很强大的吝啬的心，而就是不去度，就是怎么讲利益别人，就是不去做布施这类的话，这个也是。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以嗔恨的心，巨大的嗔恨的心，然后就是伤害损害别人啊，然后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和别人有忏悔啊道歉的话，你不接受这种道歉呢、啊？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嗔恨的心，而不能饶益其他的众生。说如果，怎么说呢？就是说，在菩萨道这些里面，如果你是很有道理，别人是错的，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当别人如果说啊，我是给你怎么那种有任何一种方式传递一种友好的信息啊，说道歉了这样的意思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已经很占优势，我也是道对的。你太对不起我了，这样不这种怎么讲呢？原谅别人呢、啊？这个都是违背这个戒律的。就是说，你一定是就是总是有这种的对别人的一种爱，或者是接受别人的任何的一种的这些抱怨啊，或者是就是祈求原谅也好，很多这一类的。就是如果有嗔恨心的话，那可能就以前我们说的一样，杀生的时候。也有这种嘛，就是以嗔恨的心相互杀的这种，世世代代不原谅，就是父母都教育小孩子说不要原谅，就是对方的这种过失，所以这些的话肯定不是出菩萨的一种的作为嘛。然后说以这种愚痴的这个原因呢、啊，愚痴的心，然后就是不真正的就是就是舍弃世尊的教导。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的这些妙善的教法，或者是自己在创造自己的一套的这种理论呢、啊，或者是一些法，把它赞成非常殊胜难得，然后就是推广啊，或者是这些都是怎么讲呢？很大的过失，所以这种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特别多嘛，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就是已经有的一些法里面，就是这里拿一点，这里拿一点，拼成一个自己的理论，在美国教授什么各著名的大学，这些地方都有的，就是然后说好像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的一个发明一样的，这样的来推广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依靠这些经论的时候，一定是就是叫什么正本清源或者是一样， 一定要从这些比较怎么讲经典的权威的这些方面入手去学习的话比较安全。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就是现当代的这些很了不起的也有，当然这些都可以学，但是说主要是这些如果人违背了这些舍弃了这些佛法的这些，还有改名换姓改头换脸是吧，甚至好像在深圳也有这种情况嘛，他用的是佛法的一整套的一律论或者某一本书，但是他把名相全部改了，自己创造很多的名相，因果这样的词全部改，然后缘起这样子改成他们自己的一种的话语套，然后说这样的话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多人就肯定会觉得这种是一个过失。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什么他有什么他胜罪是吧，他胜罪的话主要是说你在戒律持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破戒的力量战胜了这个人的持戒的这个功德，所以就是他方的这种胜利，就是破的这种的破戒的过患胜利了，然后你自己失败了，而失去了这种根本的一些戒这类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小乘的声闻戒里面，这主要指的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他有这种有一些戒破了以后是不能够再亲近的。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后面的接着的句子说如果有这种他应该依靠这种追悔的心了、啊、以这个以前我们说的叫叫什么厌患，这种就是对自己所作所为有很大的过失，有很大的忏悔的心，然后而且不但有忏悔的心，还有就是很大的发誓说以后再也不想做这种的事情，历史的这个部分说这两种，就是追悔的心和不再犯的心，这两个有的话就是说，然后就是分别的观察，就是这两个分别的观察是什么，说心观心这个无自性，观法无自性，上面后面说有什么样的就是心造作这些恶业，就是破戒啊这些不善的，所以这个心本身是无自性的一原因，然后就是所修的一切法也无自性，就是这也是无自性的原因，所以就是可以说这些戒律是任何戒都是能够清净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故事说有圣者未生往什么未生愿之忏悔清净当了之，这个有一个故事嘛，所以印度的摩揭陀国，这个我前几年也去了嘛，摩揭陀国这究竟是怎么样，王舍城啊什么这些都有，所以摩揭陀国这边叫阿舍世王的过世故事，就是有国王啊什么频婆波罗这个国王，他有一个儿子，这就是阿舍世王，就是这个翻译成什么未生王是吧，所以大概故事是这样子，这个王子呢就是阿舍世王，他是王子在其他的一些比较坏的一些奸臣的这种的鼓舞下，他就是把他自己的爸爸软禁，然后就是说阻止任何人给他食物啊水啊，这样他爸爸死在他的监狱里面，然后他自己当王了嘛，早一点当王，然后当王位这样的时候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种可能现前吧，就是他身上长这种痈还是什么东西，反正长的这个瘤子一样的，就是冒那个脓水这类的很大的，就是长这种，然后就是非常难过，就是昼夜不得安眠了、啊、就睡不着觉啊，夜不眠，什么吃不香睡不好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他请这个他的一个弟弟名医一样的请这个人呢就是说给他帮他瞧一下这种的病，就是主要是说他这个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可以治疗啊，然后这个医生倒是挺厉害的，他说你这个病是一个业障的原因，他说这个怎么讲，我只能治肉体的病，但是说真正的医生大医王是佛陀，所以他能够就是清净这些罪业啊，然后你需要就是依靠他去做这个指导，然后 就是说他讲了很多关于佛陀的一些功德，给这个卫生什么王阿舍世王这个。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也听进去了，因为也有很多病痛嘛，所以他也肯定就是想办法就是忏悔啊，或者是这样。他也真心的就是当佛陀面前的时候，他会忏悔说我要杀了我的父亲了，就是让他饿死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为了夺权啊，夺这些，然后就是现在我有这个果报，这个当然就是他沉痛的这些忏悔说我也就是知错啊，想改啊，但已经很晚了，就是这些人已经不在世了，然后他就是愿意牺牲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佛陀就也很有著名的这种的句子，说什么两种人可以就是度化，一个是不忏悔就是没有犯罪的人，这是基本上不在的嘛，六道轮回当中那一个没有一种的各种的这些障碍或者罪障，另外一个就是有知错就改一样的，有罪过可以忏悔，就愿意忏悔，愿意就是修行，愿意对治，所以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卫生愿望的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说这个，那你不是说从小乘佛教去讲的话，你也是一样的，杀父杀母这个多大的罪过啊，就是那你要下地狱，这个是佛经里面有的。他说这个下地狱有点像把一个球放在地上弹回来一样，就是说下一下地火锅里烫了一下上来，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解脱了，还就是从地狱里面，所以好像等于没怎么下是吧。所以大概说这也是卫生愿望。但是我们真正的如果有一些修持戒律的人的话，应该看到这些一切业的这种无自性了，一切法一切性的这种无自性，所以从这个上面知道，就是说戒律本身也是无常，功德也是无常的，这些罪过也是无常，但是我们先要让这些罪业就是面对这个别改变，而不是就是先摧毁自己的功德善业，所以这样的话比较修行的话适合道路。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说这个这些罪业里面就是杀生啊，这些也有吗？杀生的时候说以这种现在可以看到，就大部分的杀生都可能是为了吃它的肉，用它的骨头，用它的皮毛，这样的一些原因。然后这个叫贪心，就是说你贪商业的利益，贪钱的价值，因为有些杀这些大象是为了象牙，犀牛是为了犀牛角，为了杀这些蛇皮而杀蛇，为了熊掌而杀熊胆，或者是这类杀熊，虎骨而杀虎，这样的，但本身没有什么仇，但是为了这个经济的价值利益杀。然后就是另外一些就是说是因为战争啊仇恨啊，像美国派兵一样，就是相互攻击啊，然后形成一种的战争，说无情的相互杀是吧，一个给一个定一个名字说恐怖主义，另外一个人说什么帝国主义也好，反正就相互就把子就没有觉得有正当性一样的可以杀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嗔怒的心而杀。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娱乐性的这种的杀的也有嘛，就是各种的娱乐的需要来杀生的，这种动物游戏式的这种杀生。所以就是说除了这种吃饭和用药啊这些的一些以外，就是纯粹是娱乐的这种的，还有就不必要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新鲜感，甚至吃各种各样的来尝试，玩一种游戏，说吃虫子啊你敢不敢吃啊，我敢吃啊，什么这样的都有嘛，就是老鼠啊什么这类的，反正就是杀生的这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偷盗不逾矩的这个里面我们以前就是学过很多次，但是大概就是了解的就是说有一些这种不逾矩的话，有些人说偷盗这两个是不是偷和强盗，就是明抢的和暗偷的这两种了，其实这里面不只是这些，说偷盗的这些里面讲的时候说你用一种权势来怎么讲让别人贿赂你，或者是以前不是有这种吗，说这么说打麻将的方式，你要知道那是故意的输，但是你要好像以打麻将的方式才能够就是 输过去这样的方式来贿赂别人。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市场上面有嘛，就是说夸大某一些质量的方式啊，骗啊，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巧取豪夺这样的。所以这种不逾矩，也许是个人的，也许是公共的财务这类的话，这种的就是不逾矩的，没有伤害性的目的，反正种种的。然后就戒律这些上面特别重要，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些戒律嘛，说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作为居士的话，我们持五戒，或者是你自己持几种戒的话，最起码肯定有四种戒律嘛。然后持这些戒律的时候说啊，那歇音呢，这里面也包括，然后出家人就是去就是不清净的地方找女孩子啊，然后已经有婚姻的这些夫妇的人去找另外的人去做伴侣啊，这个作为修行人的话，然后就是在一些处所的不清净就是清净的处所，或者是特别的月份日子，以及生病的妊娠期，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当的这些方式，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它是有一种，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不仅仅是戒律的问题，但是说心态上面，以前这个的确民间有这种的总结嘛，说玩物丧志，什么玩人丧德，这个说法有的，所以这个的确可以变成一个怎么讲呢，制造不幸福的，不是长久的，哪怕是说在家居士可以有这些家庭婚姻这样子，但是为了比较安适的环境下可以禅修，比较没有那么多分心干扰的事情，害怕就是别人发一个短信给你啊，以前不是说我在开会，其实跑到另外一个家里面，这种有些就是歪歪歪跑出去这样的，反正这一类的就是全部，有些时候有，若是自己心里不安的有事情有的话，肯定就有怎么讲呢，纷扰和不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上面也是如此。然后当然就其他的这些妄语里面有一般妄语大妄语上人法妄语，这样讲的一般妄语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了商业目的，为了个人的荣誉，或者这些利益，这些种种的原因，或者是这些撒各种各样的谎话，就随机应变的这些。然后大一点的谎话的妄言的话，说没有因果，没有这些，有一些人给别人乱说了，说啊，我才知道这些僧人这些都是骗人的，以前不是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的，说只你要嫉妒，只要你对你自己好的话，你要看现实的利益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鼓动蛊惑别人，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些了解知识的话，肯定觉得哎呀，那以后再也不去烧香了，烧香也不是，就亲近这些那些法师啊，或者是佛门啊，这样子。然后而且有一些人的确以佛门的名义去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他们看到了经验过这么一次两次的话，他们看到的可能整个佛教就是这样，都是怎么讲呢，根本就是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样想的。所以这样的话，那就刚才讲的一样，舍的法或者是舍这些世尊的这些珍贵的教导，这些一并就没有了，所以这些都很可惜。然后最终的就是说，有一些修行的人用一些特别的方式，然后说我已经证悟了，然后一些公共的媒体上面都很大的说法，有的就是说某某人什么，这就实现了什么，已经就是各种各样，所以这些要基于一定的事实，不然的话就很复杂。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神通，说有神通，没有见到鬼，没有见到空性，说见到空性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就是大的妄语。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修行的人的这个依这个法不依人吗，主要指的其实也是这种的，就是因为怕种种的修行人的这些不圆满。但并不是说你不需要真正的不要这个法师，或者是不要这个，但是说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是以相貌，这个法师长得非常不好看，头上满脸都是包啊，或者是个子很小啊，鼻孔朝天啊，那我就不愿意跟着他修行。其实他也许是真正的很有实修，很有见地，也以如法的去讲课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能就说以 就是说依法，就是他的法是真的，你要依这个，而不要就是因为相貌或者是因为某一种东西啊。有一些就是自己也喜欢有财有势的人的话，觉得啊，某某和尚就是有私人飞机，那我去他那边吧，肯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这很明显的，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价值文明观念不一样。那边有个法师，也许住在很落魄的一个茅草屋里面，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就是光溜溜的一个，是吧？左边右边都是秘书，这样的话，肯定有一些人觉得那个茅草屋里面的就算了，我还是去那边。所以这样就是说，不要依这个人的外在的这些，财富、相貌以及各种各样的，而是要依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把它理解成说根本不需要依着任何法师啊，或者是怎么样用自己的修，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也要就是分一下。然后是后面还有一点吗？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我看。对，是，所以一切罪业的都是可以清净的。这个有卫生王的这个，然后再念一段嘛。
若一贪者，其此事后世众过患，断寻失彼同样，轮回时世，不论可爱或不可爱，皆是彼等一切皆是幻念法，毫不坚固，彼等一切必然无常耽搁，终将与我分离。我又何以与你身上贪着的思维而修故，断除一切寻思？
所以这个里面就刚才讲的一个对于机智禅最主要的几个条件，五个条件嘛，一个是处所的条件，一个是知足少欲的这个条件，就是说自己，然后再一个行为，这比较简单，不要那么复杂的活动，然后再一个就是比较戒律清净了，然后就是自己最后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贪的这个部分，说其实我们错误的，如果根本上面看世界上的一切这些所谓的妙善的这些受用啊，这些可以消费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可以消费的或者可以拥有的这些现象，你从外面真正的你看他们的本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根本不可能被你所拥有。就有些人说的呀，我花的钱做的事情都，其实你仔细看的时候，的确是我是借来的，暂时用一用，什么场所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包括衣服也好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暂时在这里，过一段时间又会转手到别人的地方或者是处所。人以前说什么这种物是人非这样的，有吗？有一些家具都不知道穿了多少代，有一些印章啊什么字画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拥有者，就是一个一个经手的样。所以从今生今世下一世乃至生生世世，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这个熏思的话，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与不好的事物有一个共通性，你讨厌的和喜欢的事情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他们都是不稳定，他们都是无常的，他们都是会坏灭的，每一刻都在坏灭的法。所以如果你真正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坏灭的性质，以及怎么讲呢，欲望的这种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一个投射而已，但是即便是你名下有无数的这种的怎么讲股票证券什么这样的话，真正能够受用的这个很有限的，而且这些拥有的东西不一定能够满足你的欲望，可能很多欲望是说可以打开成道，就是用没有止境的。所以但是在这个习性当中，业和烦恼会留下来的，所以阿赖耶识当中的各种习气和世间活着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因为财产的这些担心啊，各种拥有的这些带来的一些困扰和烦恼以及纠葛，这些都留在心里，哪怕离世的时候都不情愿不甘心，这样的为了自己的财产打拼一生，然后现在又要从这个财产当中抽离啊，就是说一分也没有真办法带走一样。这个以前有一个例子嘛，说像酥油一样，酥油是很有营养的很滋润的嘛，酥油里面你抽出来一根发的头发时候，上面带没有带一点点的油一样的，就是头发就单独出来了一样，就是说但是这时候有一部分就是 如果你善用了人身，或者这样的话无怨无悔，你不管是拥有多和少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善用它的话，可以变成一种的怎么讲呢，来生的执着的因缘。所以他说这要就是说根本上面要去除某一类的就是修行机制的这些贪嗔的话，肯定最主要的是你看到这些贪执的对象的一种无常性以及他们的坏灭的性质，所以就可能比较容易知足，比较容易少欲。我们就念一下这个，就今天这样子。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